上文书我们说到周同要戴罪立功，辕门之外要力战班将，毛头雕赶上来怕被别人听去，所以呢要给周同出主意。贤侄啊，不瞒你说，你师伯我只有水里功夫，陆地上打仗没能耐，这一仗你打得赢最好，解解你师父的郁闷，万一打输，师伯告诉你跑回皇城见你师娘祖母，看你师父敢把你怎么样。周图一听赶忙摇头，大师伯叫我做逃兵我不干，大丈夫马革裹尸，打不赢我同敌人拼了。好啊，贤侄啊，志气不小，和你师父是一个脾气，可监军是我大师伯，我能让你拼掉性命吗？不拼我又没本事救。得得得，还是拿我这副老骨头不饶，你万一打了败仗把推到我身上，就说我在后面瞎捣蛋弄得你昏头昏脑，这总可以了吧。周同听到这儿不讲话，心里面暗想，没见过这样的大师伯千岁，这样的王爷，这样的郡主，仗没法打，还没打就想讨好的方法，不行，我要争口气。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再说这位南藩元帅齐尼达郎，此时正在帐中是大吃大喝，歌姬美女相伴，得意非凡。他这次入侵中原，乃是南藩郎主朝思暮想的一大取策。自从宋仁宗派金海平南以来，他们是屡战屡败，俯首称臣，一直怀恨在心。几年以来，拿出大量的象牙、犀角、珍珠、琥珀等名贵财宝，买通了包括宋朝丞相谭台伟在内的一些贪官污吏，又派出了很多中原通打入中原当奸细，搜罗了一些强人歹徒，组成了一个地下联络网，到处是封官许愿，伺机夺取中原。但是朝廷里面也有金海等一批忠臣一时健在，他们一时也不敢贸然行动。这刚巧宋朝四帝仁宗驾崩，幼主登基，谭台丞相寄来密书，说是金海手下一批英雄好汉大都不愿为官，已经纷纷退归林下，卸甲归田，现在就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金海在京城享清福，希望能够速速出兵攻打宋朝，许以三省之地以为感谢。这真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只是这三省之地难以满足南丹郎主的欲望，于是他另辟蹊径，通过太湖水寇寻芳菲，指令在军奸细头目猛山设法引得金牌出京，好使南丹兵马乘虚直捣汴京，一举并吞中原。此时蒙山刚巧从谭台丞相这个地方知道一个消息，金海要派周同回乡接妻子来京，只要劫走金海的妻子，金海必会离京前往营救，于是就闹出了前面阳光的一番故事。南藩郎主知道这个情况，兴奋异常，就令兵马大元帅齐尼达郎率兵十几万长驱直入，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之上出师顺利，势如破竹，几个月之中连战十几座关口，眼看就要深入腹地。没想到金台非但没有因为妻子被劫而离开京城，反而直接引领大军前来抵挡。一开始藩邦元帅齐尼达郎吃惊非凡，生怕前世再现，哪知道一对阵，哎，这宋将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什么能人在里面，打九仗胜九仗， 连胜九场，这么一来逼得肃宁高挂免战牌。齐大郎开心啊，嘿嘿嘿，我到金牌三头六臂，却原来这等不中用，欲取宋朝天下，在此一举。他一方面派人回国向狼主报功请赏，再做进军打算，一方面就每天在帐中吃喝玩乐，真所谓乐极生悲。这一天小帆来报，元帅大事不好。哎呀，何事惊慌，扰乱本帅情绪。阴天宋将韩振挑战先锋大将英达利的首级，一再搜阴召唤。哎呀，齐尼达郎这已经非同小可，英达利南蛮猛将死了。想到这里暴怒不已，一脚踢翻酒席，拿我的大锤来，我要亲手生擒宋江，为先锋大将报仇。齐尼达郎也不披挂，一不披甲，二不顶盔，跳上一匹乌龟马，手提两柄冰铁压人锤，来到阵前。只见宋军早已严阵以待，之下马上端坐一位身穿大红蟒袍的王爷，两旁排列着众多将领。只见那一龙旗、二黄旗、天地神三者旗、东南西北四方旗、金木水火土五行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大圣旗，旗幡招展，袖带纷飞。又见那长枪队、大刀队、钩镰队、短刀队、阔斧队、盾牌队、弓箭手，一队队、一标标，盔沉沉，甲滚滚，挂子配青。那位王爷见番兵突阵，亲自擂起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袁宋死的，赶快上来吧。话音未落，旗门开出，宋阵中冲出一员大将，白盔白甲白马，手提雪白亮银枪，腰悬一把鎏金大刀，斜肩带背挂一只豹皮囊，里面藏着一只白练紫金锤，外加三只金镖。这员大将相貌堂堂，英气勃勃，一声大喝：“但番将通明，我好请你进攻。”齐尼达郎哈哈一笑：“哈哈哈，我乃是南番狼主麾下兵马大元帅齐尼达郎是也。你是何人？我铁锤之下不死无名之辈。”周瑜一听，哦，对面来的就是南番的元帅。仔细一瞧，只见齐尼大王身如铁塔一座，满脸横肉密布，嘴眼狰狞似妖魔，袒胸露腹铠甲物，手提对大铁锤，重量至少150。心中想到，这个人肯定是个大力王，怪不得师父手下无人能够赢他，我要小心对待。高声喝道：“番贼听着，我乃是大宋水陆兵马大元帅金台将军麾下殿后大将周同。”我齐尼达郎一听，仰天狂笑：“哦，哈哈哈哈哈哈！我倒是谁？却是本帅手下败将之徒。哎呀呀，速速回去，换个人来，免得白白送掉小命。呸！呀呀呸！”惜不得多言，你看枪打。周同挺枪便刺，范帅举锤相迎，两军战鼓警雷，两将捉得杀作一团。只见那 枪来锤取叮当响，锤来枪迎冒火光，四条胳膊翻飞舞，八只马蹄流星耀，只杀得尘土飞扬，风声呼呼，寒光松松，果然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两个人打了50回合不分胜负。三帮元帅急了，听他发声霹雳，吃我一锤，打！一记泰山压顶，重重就击在周同的枪身之上，就听到咔啦一声，这把大枪断作两截。周同心中一惊，暗暗想到不好，此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他闪过来锤，一夹马步，泼啦啦往斜拉里就败下阵去。哪知道那个都镇的毛头雕金烈，不知道这是周同的诈败之计，以为周同被敌帅打败，依他所主溜之大吉，他心里面还有点高兴。但是呢，他又怕敌将追赶不放，他眼睛眨了一眨，一想，哦，这个南方的元帅是个色中的鬼，我派一员女将前去对付他，就让杨贵出马，突然让周同就跑得远了。齐尼达郎本来还想追周同，一看宿营当中冲出一位年轻貌美女将，果然不去追赶周同，嬉皮笑脸就回来了。嘿嘿嘿，好漂亮的小娘们儿，你就免战了吧，跟本帅回去做个吴夫人，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杨贵一听这个话，气的是杏眼圆睁，粉腮泛青，更不答话，举枪便刺，枪来锤去，番邦元帅竟然一时难以取胜，不禁暗暗称奇，哎呀，这个小娘们竟然有如此的武艺，我不能小看她。双方又大战20回合，齐尼达郎仍然没有取胜。为什么呀？杨慧耍的是绵里枪，翻帅舞的是金刚锤，锤锤扑空就好力气，这叫绕指柔能够克断张李刚。所以呢，这翻帮元帅心里面火得不得了，因为锤锤砸不到他的枪，累啊，所以也就不去对付杨慧的枪，把左锤架开来招，右锤直砸杨慧的坐骑，就听到咻溜一声惨叫，马屁股被砸得稀烂，杨慧是翻身落马，跌倒在地。翻帮元帅一看，正想生擒，就听到一声喊叫，打！一道紫光是迎面袭来，忙举锤一挡，当啷一声，火光飞溅。齐尼达郎吃了一惊啊，知道这是暗器。定睛一看，周同拍马回来，随手打出白练紫金锤，只好反身接战。杨慧就趁机跑回宋营去。周同的这个白练紫金锤跟齐尼达郎的不一样，只有拳头那么大小，乃是金铜熔制而成，只有5斤4两重，用一条1丈开外的白链吊着，链尾有一只皮环套在掌中，耍起来灵活自如，变化无穷。翻帮元帅一看这么个小锤，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哪里知道这把锤周同勤学苦练而成的绝招。这时候紫金锤灵也飞了过来，举左锤去挡，眼看就要撞上，哎，小锤嗖的一下划出一道弧线，转向腹部打来。这齐力大郎赶忙用右锤去挡，哪知道小锤呢又窜向头上，一挡一个空，再挡还是空，东躲西闪，弄得他浑身臭汗淋漓。翻帮元帅被杨贵的绵里枪耗去那么多的力气，这哪里经得起如此这番的折腾，觉得手酸眼花，浑身疲乏。秦达郎就有点弄不懂了，周同今天用的什么武器啊？啊，怎么串来串去啊，专往要害的地方钻， 他就觉得有些心慌意乱。打仗切记如此。周通一看时机已到，大喊一声招，那紫金锤急如闪电朝着齐达郎的胸前飞去，就听到番邦元帅阿金一动一声狂叫，倒撞马下，嘴里的鲜血就像喷泉一样。其实呢，真有那么厉害吗？两个方面，第一，周宁这个锤耍的确实是好；第二，这位南丹元帅太泼大，他没有穿铠甲，没有带护心镜，那么这一锤舞起来就是一斤灌十斤，十斤灌百斤，这一锤至少五六百斤的壮力，你说人肉做的胸膛消受不起。齐达郎躺在地上还在那儿喷血，周通眼明手快，拔出金刀拍马上前，手起刀落，就取了翻帅手劲，毛头雕看得真切，不知高低，喝声豪彩，跳起来把鼓擂得轰天响，高声喊叫：“而我兵我将冲啊杀啊！”宋军将士个个是精神振奋，山呼海啸一般掩杀过去。那番兵一看主帅都死了，吓得是魂不附体，哭爹喊娘，溃不成军：“哥哥呀，兄弟呀，快点跑了吧，跑慢了被宋兵把脑袋砍了，回不去啦！”哇，金牌在帅帐之中听闻徒儿大胜，大喜过望，当即传令一鼓作气，不要放跑穷弱，亲自率领全军奋力追杀。番兵是兵败如山倒，宋兵是势如破竹，几日之间连克五关，这一仗番兵伤亡将近十万，也就剩下六七万残兵败卒龟缩在独虎关内闭关死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那么金牌这一仗负五关，安民告示贴出来抚慰众家百姓，也要让全体将士休整待命，打仗打了这么长的十天不休息不行，而且呢写了一封奏折，用800里加急快马向皇上报捷，并奏明万岁不全区藩民收复失地誓不还朝。英宗皇帝一看高兴啊，保住中原啊，自己江山坐稳，龙心大悦，御赐锦缎百匹，御酒3000，饷银10万，加封周同为中原将士。列位，这封了等于没封了。中原将士什么头衔？什么官职？极品虚衔啊！谁出的这个主意？左四郎蔡京的主意。原来谭台伟丞相得知南兵大败，心里一着急，加之心力衰竭死了。他一死，谁成为英宗的宠臣呢？就是这位左四郎蔡京，金牌师徒，功大职高，以后功高震主，将来难以对付。出了这个点子，哎，你还别说，正符合糊涂皇帝的心意。这么一来，天下都知道自己有两位英雄无敌的将士，同事不敢操戈，外戚不敢小觑，哎，寡人就能无忧无虑做安乐皇帝。那么金海等人全然不知内情，旨意到达好不喜欢，谢过圣恩，立即摆庆功酒犒劳三军，一心等候各路援兵到来，继续南进取关克敌。哪知道宋军此番大胜，不仅震惊了南藩狼主，也惊动了中原的一伙歹人，他们要内外勾结，里通外国，精心谋划，竟又闹出了一番连金牌周同想都想不到的歹毒事情。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